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芳。那么最近呢，刘芳也在思考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星期五呢，华节和栏目就是主要生活故事的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也有一些听友或者是一些兼职呢，来问刘芳说啊，各位想改变哈这个星期五节目的内容，各位想换一些小的环节。那么刘芳也在这里想问问大家的意见，你们觉得想要继续听星火故事这个栏目呢，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些其他的形式，做一些比较短的一些节目，或者是其他方向的内容呢？刘芳自己呢是挺喜欢星火故事的这个栏目呢，因为我们呢也通过这个栏目读了很多本不同类型的宣教士的传记，那么也看到了很多信仰里面的前辈，他们是如何呢克服各种各样的艰难来遵守神的旨意和呼召呢？而且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事件，所以我相信也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也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除了听节目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要有读经祷告的习惯，并且呢能够有课教会跟弟兄姐妹建立线下呢这种同心同行的关系。另外呢，刘芳也会推荐我们爱在人间也有很多其他呢类型的节目，比如说星期一到星期四呢就会有一些日常类型相关呢关于工作啊、婚姻啊、祷告啊之类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那么我们呢在周六周日呢也会有关于神学或者是圣经阅读相关的一些课程，那么大家呢也能够有一个好的准备。其实信仰呢也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耳朵里面听到了不管是我们的节目故事还是教会里面的讲道等等，我们是否能够反思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也都是我们需要时时能够精心的。其实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功课，所以啊，要常常呢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且努力的去进步或改正。当然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但没得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的尝试，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操练的更加稳固，也更像基督。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星火故事了，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责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卫，是伯利美的儿子。作者伯大卫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 玻璃麦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我们就说到了，在1941年，李麦已经60岁时，还是再次踏上了西藏东北区的远程步道旅程。途中差点被袭击，大神还是保守他们安全回到了大哥，而神也让李麦看到了他多年潜行服侍所见的果子，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救恩。当然，同时他们也在面临不同程度的逼迫。他们一直依赖的好弟兄诺高，因为他的忠心而受人杀害。但是，值得备受安慰的是，正因为他的信心对主的忠心，也使他可以永恒的与主在一起了。之后，路德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于是李梅将妻儿先行送回美国休息，而他自己呢，也于1944年的9月份离开大哥，时隔13年之后再次返回美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查看的泽曼》这本书呢第20章的内容。20章标题叫做《末次休假》。
恶毒烈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西宁在大哥以东40英里，李梅在那地雇了一辆骡子车，然后向兰州进发。往兰州的路要走150英里，旅程相当颠簸漫长。李梅在日记中还记下了第一天的旅费：晚餐80块，夜宵20块，住宿费30块。对于宣教士来说，由于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这生活费看来实在是很贵了。但其实折合到美元呢，总数还不到2美元。战乱时期要出远门，其实是十分危险和沉闷的。李梅在兰州就待了3个星期，才有客机前往重庆。他在重庆古城又待了6天，才可搭乘飞机前往印度的加格达。由于这个航程要大幅度的飞越日本占领的空间，所以他们也不敢冒险。这一架飞机需要在昆明降落，等到日落西山之后再次起飞。著名的驼峰航线是所有飞行员闻风丧胆的崎岖山体。因为地形险要，还有冰封山势，更增添了飞行的风险。在险峻的山坡上，还能看到散落的飞机残骸。从飞机上的窗口往外看，黑影在低处和山路群中开始蔓延，渐渐笼罩全地，只剩一些高峰仍然屹立可见。落日的余晖慢慢的将白雪皑皑的山峰染成粉色，最后太阳滑落到了地平线以下，黑夜再次封闭了整个藏区。在长途飞行期间，李梅不由呢回想很多往日与这崇山峻岭搏斗、力争上游生存的事情。也想到他怎样在下坡时穿越浩浩的积雪，为呢只是要接触到更多的人，传扬这救赎的福音。如果可以由他自己选择的话，他其实真的情愿留在这山里。
你们到了加格达，别坐火车前往孟买，然后又在孟买做最后的准备，别坐船前往美国。经过五个星期艰难的长途旅程，李美终于在1945年的1月6日下午，重见了阔别13年的故乡海岸。当时他在想什么呢？他心中得到安息吗？其实不然。唯有当完成了他的工作，才能说得上是安息。因为美国，他觉得并不是他的家乡。虽然他生长在这里，但是他离开的日子也更长了。因为家是人心之所在，而他的心却留在了西藏的沙漠中，所以他刚踏上这美国的海岸，就已经计划要如何回到藏区了。多年来，李美一直期待有其他宣教士可以和他一起向广大的游牧民族传福音，但反应却是那么冷淡。现在他既然要重回美国，便尽量向人分享西藏的需要，所以他的日程排得密密麻麻。从1月9号，他在日记中所写的便可见一斑。王弟兄带我到神学院，我在8时15分开始分享，直到下午1点，总共参加了5个不同的聚会。这些聚会都挺好呢，只是我觉得身体确实挺累。李美能与自己的家人团聚，那当然是兴奋不已呢。他也特别休息了几个礼拜来陪伴家人。见到儿子大卫和女儿阿美长大了不少，又见到妻子路德身体已经大致痊愈，使他不由得感谢赞美神以前的看顾和保守。不久，李美又再次上路，他穿山过障的探访教会，希望能够引起年轻弟兄姐妹对中国西北区和西藏的关注，或许会有人能回应神的呼召，投身在远方宣教的行列。李美明白自己能够侍奉的年日不长了，所以才积极地为后人在西藏境地开辟路径。经过了多年孤独的艰苦侍奉和迫切的祷告，他见到西藏福音的大门终于在这时已经算打开了，现在就只等的人能进去了。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听见这块土地的呼唤，就像李美那位藏族好友华宝藏的呼喊声？他说道呢，请来与我们分享您的福音吧，你还没有找到人替代您的岗位吗？使你能搬过来和我们同住啊。华宝藏的呼声只是一个回响，代表的千千万万在远方不知名的部落中遭人遗忘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李美努力到各处教会分享西藏的需要，但到头来他仍然还是大失所望，因为根本没得人有多大兴趣。是否是因为西藏悔改的人数不多而令人提不起兴趣呢？还是因为西藏高原峻岭的地方使人望而生畏呢？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这位踽踽独行的宣教士仍然地继续独自走向异乡的宣教路程。李曼夫妇估计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休假了，他们打算把他们一生都留在宣教工厂，奉献给他们的挚爱。到1946年的夏天，他们准备返回丹格，刚好福姆斯夫妇也回到美国，所以他们也刚好结伴回去。终于啊，在1947年的2月14号，他们连同其他宣教士一同乘坐大轮船海洋天猫号
从沙发室出发。穿上每一位学教师都归心似箭，感到时日无多。战争一结束，许多学教师即重返中国，有几位更是深入不毛之地。维尔格姆斯发挥后直接刻到了拉布伦，他的学教公厂就在附近。而另外一位学教先驱许穆斯虽然已经是80岁高龄，但是仍然重返中国西北他侍奉了50年的地方。当他们在上海登岸后，学教士便分道扬镳，各自返回了侍奉的岗位，而伯父两家人则继续接班余校的漫漫长路。战乱使内陆交通完全崩溃，而飞机反而成为最实惠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过去往南昌的路程1300英里要花8个星期才能到达，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然后顺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而从南昌往西宁150英里却不简单，他们雇了3辆卡车，但是走了不到20英里便遇上了麻烦，无法前进。由于夜间山体滑坡，以至于路面全被大石头和沙泥掩盖了。他们一边是悬崖峭壁，而另外一边是30英尺向的缓湖，在峡谷中澎湃翻滚，根本是无路可走。这时他们便与汉人司机合力地用长杆撬开一些隧道的石头推向河中，但是由于山上的石泥又不时松动继续坠落下来，所以这过程中他们也很危险，两三次都要赶忙逃走避开。终于好不容易道路能够勉强通行，卡车又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挪过去。西宁以东大约是80英里，车队进入了老崖下。这30英里的路程实在是令人胆战心惊，整段路一边是树林的悬崖，另外一边是遥遥相对之下翻滚湍急的河水。但感谢主的保守，一切还算顺利。直到车队开始在一条陡峭的急弯上攀爬，只见弯道外缘是用厚重的木材支撑，以增加宽度，能够使卡车通过。但是万一这木材无力承载呢？万一这木材太过老旧呢？众人屏气凝神，看到第一辆卡车挣扎的上坡，万一卡车停止然后后滑呢？这以前的情景都十分的危机，一个不小心那就是车毁人亡。为了避免这些灾难的发生，司机拼命的扭动的前轮，把卡车紧贴的悬崖，那场景实在是惊险极了，基本上外面的轮胎都差不多快悬空了。司机恢复镇静之后，把卡车驶离边缘，然后开到了一处平坦的地方。众人纷纷下车，舒缓了一下刚才紧张的情绪。司机一边擦的额头上的汗水，一边懊恼地说：“哎呦，我以后永远不会再走这条路了。”福姆斯一家在西宁便转往贵德。贵德在西宁以南大约有3天的路程，而你们一家呢，则直接前往大哥。终于，他们想念已久的百姓出现在了眼前。信徒和老友们再次见到牧师一家，更是兴高采烈。但是，李麦夫妇回来之后，才发现教会的情况并不理想。不少信徒迁居了，也有一些忠心的信徒离世了，甚至有几个人走了回头路，快要离开信仰了。 但是感恩仍然有两位可靠的执事以及其他信徒每晚还是聚集在一起祷告。李麦夫妇唯有积极的重振旗鼓，教会慢慢的又重新上了轨道，聚会人数也渐渐增加起来。由于世界大战的关系，李麦夫妇发现人们听道的心态也在变化。战乱中人们学到一些功课，国王他们常常寻找呢侍奉的那些生命，他们都得不着任何的帮助，所以现在他们希望在别处寻找答案。年轻一代尤其能意识到他们当地老旧的哲学无法解答他们满脑子的疑问。生命完善的时期，这些年轻人都跃跃欲试这福音的真实性。如果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并且对东方的青年人目前的问题感兴趣，他们想要体验这位基督的真理。他们心中晓得这一个新的教导是真的。追求精神价值的兴趣并没有迅速地发展起来，但反而是另外一种哲学，尤其在亚洲，在有前途的一批青年当中大行其道。他的目的是使广大的民众服从一种思想体系，这将动摇他们生活的根基。李麦感到要与这一群无神论的主义者竞赛，必须要全力以赴，要更加努力呢以福音的大能来建立持久的见证。为了让福音建立更多的人，所以在1948年的夏天，李麦邀请了宣教老将，就是已经年过八十的逊牧师来到他们中间，进行了一连串的布道聚会。聚会足足持续了一个星期，不分早中晚，在整个星期里面，人们都感受到了空气中弥漫的一片渴望归向基督的心灵。李麦发现来参加聚会的人也与以前不同，过往参加聚会的人不乏是穷人或文盲，当然他们也是受到无比的欢迎的。不过现在却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了不少的商人、教师，还有一些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人都在回应呼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每个人都在渴望的真理，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对于这罪恶战争的时代，他们也希望诚心的忏悔。那年秋天，有一位秦牧师还有另一位传道人来协助教会的工作，他们两位倒都是汉人，也是神忠心的仆人。尤其是秦牧师，神特别的使用他来为病人祷告。秦牧师除了学识丰富，曾经受神学训练以外，为人也特别的谦卑。每次当他发出呼召时，总是清楚地表明不是叫人自我改造，而是要人明白自己是个罪人，不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而是要承认自己的恶性或罪的本性，并且来寻求主耶稣的赦免。曾经有一次，当秦牧师讲道完毕后，便问台下有哪个愿意接受基督为救主。当时有三个人出来，其中两位是刚刚才决志呢，另一位是他们的朋友。由于这位新朋友也想要决志，所以他两位朋友也陪着他一起出来。虽然啊，这位新朋友是出来愿意接受救恩呢，但是他倒也挺有趣，神态傲慢，态度也嚣张。他倒穿着体面，看起来家境富裕吧。但是秦牧师倒是绝不逊人情面，他一定要这位愿意决志的人来跪下，跟着他一句一句呢向主来祷告，并且希望让全会众都能够清楚明白呢听到他所说的话。秦牧师带领的祷文是这样的：
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在你眼前为污秽亵渎呢。我罪孽深重，无可自夸，我那意犹如杂布，我本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主啊，宽恕我那罪，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阿们。当然，这样有力的祷告以及神他自己亲自的做工，任凭这位觉知者如何的自负，但是他这一次的经历倒也使他有一些态度上的收敛了，福音他也逐渐的慢慢稳定起来，步入正轨，也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里的侍奉以及建立当中。
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主为粮食长直到你，主为牧人长养牧你，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再相会，
再相会。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讲述了《查看的责门》这一本书的第20章以及21章的一小部分内容，就提到了利美回到美国休假的期间，也是非常渴望能够呼召新的工人来到西藏宣教。虽然这个过程也让利美觉得十分的忧虑，或者也有些失望，但是他自己仍然继续努力。在过了几年之后，由于战争逐渐结束，很多宣教士也一起重返了中国的宣教工厂。利美跟家人也再次回到了丹格。不过，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3-4年的时间，虽然说仍然有一批忠心的信徒在接受岗位，但是整个教会和信仰的状况也有一些摇摇欲坠。但感谢神，使利美夫妇再次呢帮助福音堂再次被建立，以及也有一些新的牧者在他们其中。那么接下来福音堂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神又会如何使用利美余下的人生呢？那么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来读《查看的责门》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